亲爱的家人早安，今早我们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第九章。在第九章当中，你可以看到好几项的属灵原则。当我们这么去操练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也要一步一步的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祝福，好让我们可以活出神荣耀的样式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。第一节，大卫问说，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？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。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，一个领受恩典的人，他一定是一个给予恩典的人。你在整个第七章，在第八章当中，你可以看到神与大卫立约，大卫充满感恩的祷告，而到了第八章，你会看到大卫制服了非利士人，神就让他能够在灵与神一个接触，一个亲密的一个交通，在生活环境里面，他能够大大的得胜。所以大卫深深的知道他是一个活在恩典中的人，所以大卫也渴望就说，我要恩待约拿家的人，恩待扫罗家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向神求过恩典，主啊，求你在经济上给我恩典，求你在健康上给我恩典，求你在我人生的道路上面给我恩典。那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多一个，就是说，主给我一个祝福，也给我一个能力，我要因为神的缘故，我可以向人施恩。想想看，扫罗家其实对大卫而言，这是一个很痛苦不堪的过去。虽然与约拿单一个立约兄弟之约，但是大卫在过去的十多年来的这个逃亡的过程当中，他的确面对许多的不容易，或许这不是他应该要去承担的责任，但大卫仍然纪念与约拿单所立的约。看到吗？因为大卫明白约是神用恩典去成就的，所以大卫也渴望活出神的样式，那么我也要用恩典去成就我与约拿单所立的约。在立约的过程当中，双方一方只要死亡或是违约，这个约就不成立。所以其实这个约大卫不用守，但大卫渴望活出神的样式，所以他说，我要恩待约拿单的孩子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扩充我，让我真的活得像君王的生命。你是万王之王，我也是被你所拣选呼召要做王的人，将来要与你在同坐宝座上治理这整个世代，不管在千年国或是在永恒的将来，愿我的生命活出你的样式。所以在今世的时候，你真的可以向神要说，主，我能不能去恩待，去施恩一个家庭或一个人，哪怕是他曾经冒犯我，哪怕是他曾经伤害过我，但主，我今天是蒙你恩典的人，我要活在你的恩典当中。所以主，给我一个王的生命，操练王生命的机会，我能够去恩待人。所以在你今天要工作，甚至是在你今天遇到的各样的人际关系的当中，可能或在超市，或在路上，或是在同事的工作场合当中，你向神说，主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可以去恩待人。或是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孩子，他们可能是在外地读书，在外地工作，他们的父母都在远方，我们也可以恩待他们。尤其在11月感恩节，12月可能就是在圣诞佳节这段期间，主啊，我能不能去喂养，去关怀，去照顾这些目前正在我们城市读书、求学、工作的这些的外地的游子，我能够在这里成为他们的属灵父母，我也要因耶和华的缘故施恩于他们。第二，我们要看见，那就是神啊，救我，救我脱离我生命当中的一切的无有或缺乏。在第三节，王说，扫罗家还有人没有？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。洗巴就对王说，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， 其实瘸腿的米非波设也跟我们的生命有关，我们就像是这个瘸腿的人一样，被这世代的工作，被这世代的罪恶，或是我们原生的家庭，我们真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 背景的当中，我们受了不少的伤害，可能我们的身心灵被这个世界所压榨到一种地步，我们里面起了很多的防卫机制，我们对人的不信任，对人的恐惧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对一切的环境我已经失去了盼望。但是你看第四节，王说他在哪里？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美利的儿子马吉的家里。亲爱的家人，罗底巴是什么意思？罗底巴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无草无水，一个虚无之地。有时候我们的环境真的就像这样，我们就说，主啊，救我脱离一切的困境。我就像是米非波设一样，主啊，我是一个瘸腿的，我担心，我害怕，我恐惧，我活了很多年，可能在原生的家庭里面的当中，成长过程背景，在我工作的环境的里面，我一直遭遇到不公平的对待。可能这个社会，这个工作带给我一些不公平的对待，理当应当是我的，我没有得着，反而我遭遇到许多人对我的欺负。或许可能在你成长的背景当中没有遇到这些，但是我们能不能去想过，在我们身旁遭受的确有很多这样子的人。另外从灵性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也都像米非波设，我们被撒旦恶者迷惑了心眼，弄瞎了心眼，我们被罪所压，我们被我们生活当中的软弱、脾气、心思意念、情感，可能在我们多年来里面，我们有很多的伤口，很多的痛苦没有去面对，生命中好多的遗憾。但主今天他要来找我们，把我们从罗底巴这个地方救出来，神要用他的慈爱来恩待我们，哪怕是我们是瘸腿的，神也要把我们从罗底巴这个地方带出来。大卫亲自的对米非波设说，米非波设，米非波设。大卫知道他的名字。亲爱的家人，在以赛亚书，神说他是按着我们的名字来选召我们的。你会说你的名字是爸妈给的，的确，但你知道吗，在创世以前，你的名字早就被神已经记录在生命册上。所以神爱我们，他爱我们，所以他常常呼唤我们的名字，叫着我们的名字。他说，米非波设，米非波设。米非波设非常害怕，他说仆人在此。第七节大卫说，不要惧怕，我要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，叫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。亲爱的家人，其实对米非波设而言，他会苟延喘喘的活着，就是因为他不要人知道，他不要扫罗他的祖父给他的一切的祝福，他不要，因为即使被他的那个仆人洗巴拿走了，他都不要，因为什么？他怕被杀。我们当属我们的，神不会亏待，神会还给我们的。但关键是，你要让神有一个机会，你愿意让神有一个机会来医治你，来打开你的心门，来呼唤你的名字，让他已经要命定属我们的祝福，他要赐给我们。让撒旦恶者所占去的、所偷去的健康、喜乐、尊荣、自由，我们要在基督的恩典里面，在基督信仰的生活的当中，主啊，让我的生命能够从奴隶、奴仆、埃及的奴仆当中，我成为一个耶和华的军队，我成为一个自由人，在神面前一个领受尊荣的人。虽然看看我自己是个瘸腿的人，但是看看大卫，看看整个环境，我相信神要恩待我，神要以慈爱来祝福我，我过去所失去的一切，神要归还给我，神知道我的名字。亲爱的家人，你是不是一直长期活在罗底巴？你要向神求，主救我脱离罗底巴，以你的慈爱恩待我。主啊，照着你的慈爱，你以我的名字提名呼召我， 我的名字放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渴望听到你呼唤我的名字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你也可以向神祷告说，主，你对我说不要惧怕，你要医治我一切的恐惧，你要医治我一切的痛苦，你要医治我一切的自卑感，你要医治我一切的羞耻感。第八节，米非波设又叩拜说，仆人算什么，不过如死狗一般，竟蒙王这样眷顾。亲爱的家人，死狗这两个字在整个撒摩耳记上下就出现过这么两次，这是第二次。第一次是出现在什么时候？大卫形容他自己像死狗一样，扫罗啊，你不要再追杀我，我就像是蚂蚱一样，我就像个死狗一样，不要再追杀我了。今天角色互换，米非波设说，我不过像个死狗一样。亲爱的家人，一个跌倒过的人，一个被人伤害过的人，他如果一旦得着医治，他一旦被神扶起，他能够明白那些活在痛苦、活在羞耻、活在自卑里面的人的感受。大卫深深的知道，米非波设说他像死狗一样，他里面的那个惧怕，他里面那个恐惧，他里面的那个无奈，大卫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也曾经这样形容过自己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保罗自己就说了，我们有时候受的一些的困难呢，受的一些的患难，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，而是我们要从神那里得着安慰，得着医治，为了能够去帮助也同样在这样环境跟处境的人。你问问你自己成长的背景，可能你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，可能你多年来一直被这个羞耻感给抓住，自卑感给抓住，你可能你的原生家庭，你的工作环境让你真的很无奈，为什么你要遭遇到这些不公平的对待。我们至少没有像米非波设觉得自己像个死狗活着，但是那种的痛苦，那种的无奈，那种的茫茫然，我不知道我的前途在哪里的那种的焦虑，主耶稣知道。所以你可以向神求医治，主啊，你医治我，叫我不要活得像死狗一样，你提名呼召我，你医治我，再把我的尊荣还给我。你创造我的时候不是让我羞耻的活着，你是让我尊荣的像王一样活着。主啊，再把你的尊荣赐给我，你的荣耀赐给我，你的恩宠赐给我，让我能够活得像你。那么我们就可以起来去医治人，去扶持人，也可以去帮助同样活在羞耻、自卑、恐惧、害怕、软弱、活在裸底巴这些无望之人，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出来。为什么大卫可以去服侍米非波设？为什么大卫知道他对米非所说的每一句，米非波设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不单是把尊荣给他，还要告诉他不要惧怕，还要让他在他的旁边一起吃饭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知道那种感受，只有淋过雨的人才会知道淋雨的痛苦，只有被人伤害过、陷害过、被人弃之不理，真的好像孤单的在裸底巴在一个坑里面，唯有依靠主的救恩的人，他才知道那种落在坑里不敢来教会，不敢跟弟兄姊妹们联络，只想要逃避，找个不想人认识的人的地方，好像重新开始。亲爱的家人，你没有办法重新开始的，你会一辈子活在羞耻、活在软弱的当中，除非你的心真的向神打开，说主啊，救我，救我脱离羞耻感，主啊，以你的恩典、以你的慈爱待我，救我脱离裸底巴，以我的名字再次的呼唤我，救我脱离羞耻，救我脱离恐惧，你才有办法得着全然的医治。人总是觉得，我换个环境，我重新开始，过去一切我都不要再去理了。不，这会埋藏在你的心里，它会吞噬你的灵魂。你不管到哪个教会，你只要一谈到过去，你里面的羞耻，你里面的恐惧，你真的会一直活在谎言的里面。你会一直说谎，说谎来弥补掩盖你的过去。你真的要向神求助医治我，我不要活在谎言里，我不要活在羞耻里，我要活在自由里， 我要活在盼望里，我要活在恩典里，我要活在丰盛里，我要活在尊严里面。主啊，你过去借着大卫怎么医治，你怎么恢复，你怎么施恩与在米非波设的身上。主啊，你今天也祝福在我的身上，让我的生命有个新的开始。不是你换环境，换个教会，换个城市就有个新的开始。 No， 你唯有在基督里，你才会有新的开始。第三，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节，你就发现大卫王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。他说什么？他让洗巴开始来服侍米非波设，而且米非波设要跟我一起吃饭，像王的儿子一样。神的公义，你要向神求公义。你的冤屈，你的不公平的对待，不要向人说，你向神说。神的公义会为你翻转一切。伤害过你的，一直在环境当中一直要去迫害你的，偷窃你的，神会让他翻转。一个蒙神所爱的人，连仇敌都与他和好。神所加给我们的福啊，使人富足哦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你真的要向神要，主啊，让我能够常常与你同席吃饭。什么意思？主啊，是你的真理使我刚强，我要常常来亲近你，我要活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看我自己是瘸腿的，但是我可以坐在你的旁边与你同席吃饭。就是主啊，我可以常常亲近你，我可以来享受你。这边说到十三节，米非波设后来住在哪里？耶路撒冷。他本来是住在哪里？罗底巴。罗底巴是一个什么？虚无之地，没草没水的地方。如今他住在哪里？耶路撒冷，君王的城。他住在神的同在，他住在王的荣耀，王的保护的里面。你跟神说，主啊，让我的家真的就像是你所同在的耶路撒冷一样，让我的生命真的被你转变。过去的罗底巴要完完全全的离开，今天把我带到那个荣耀的美地，把我带到耶路撒冷，把我带到你的桌的旁边，与你同坐席吃饭。主啊，我的生活你有供应了。米非波设不再是过乞讨的生活了，以前是洗巴给他什么他吃什么，像个乞讨，像个乞丐一样的活着。他现在不一样了，王给他吃饭，那个不是一种施舍，那个是什么？尊荣。王给我们的是尊荣，大卫给米非波设的是尊荣。这个吃饭跟洗巴给的不一样，洗巴给的是施舍，像施舍一样一个乞丐，但大卫给米非波设的是尊荣，同样是让米非波设吃饭，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。主啊，我要活在你的荣耀里，我要活在你的供应里，我不是可可怜怜的乞讨的过日子，看老板的脸色，看别人的脸色，我活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主啊，我像个乞丐一样这样的活着。主啊，我不要，改变我，恩待我，带我到你的荣耀里，改变我的生命，医治我里面的伤痛，医治我里面的惧怕，医治我里面的羞耻，医治我里面的恐惧和自卑。主啊，医治我，供应我的生活，供应我的生活。如今不是老板在供应我，不是世界在供应我，是王，是荣耀的君王，是爱我的耶稣基督来供应我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要住在你的耶路撒冷的里面。亲爱的家人，你真的可以这样一个祷告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给予恩典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深深活在神的恩宠恩待，我们是被神所爱，被神医治，被神恢复，跟被神建立的人。如果在你的生命的当中，你真的有很多的过去的一些的伤痛痛苦不堪的过去，你真的活得像米非波设，像个瘸腿的乞丐一样，你真的要大大的呼求神。神他要主动的，你当一起呼求他。神怎么使用大卫来恩待米非波设，神也要亲自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恩待我们。你可以真的向神完全敞开，不要在惧怕的里面，医治我里面的伤痛，不要活在羞耻感，不要活在谎言的里面。是的，我的过去神都知道， 大卫从未隐瞒，但大卫也深知到那些活在过去，被过去给压制痛苦的人的那每一个感受，所以大卫可以去恩待他们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要得医治很重要啊，因为好多的福音要借着你得救啊，好多人的灵魂要因着你改变啊，你的家人有好多还没信主的，你的同事有好多人还没信主的，关键是什么？是你要得医治啊，你要被神恢复啊，你要被神是从里到外的生命的改变，不是说哎，我信耶稣了，受洗了，我开始礼拜天去教会了，不是，你是生命从里到外的改变，尊荣在你里面，自由在你里面，得胜在你里面，信心在你里面，健康在你里面。很多人都是活在羞耻感，一辈子的羞耻跟自卑里面爬都爬不出来，他们唯一所做的就是换环境，不断的攀比的过程当中，被人羞辱的过程当中，就活在一个虚假的谎言里。你要先被得医治，一个被医治的人才有办法去帮助人，一个被医治得着医治的人，恢复的人，已经坐在耶路撒冷一直在吃王的膳食的人，领受神王话语的人，领受圣经真道的人，才有办法把一个改变生命的道传出去。亲爱的家人，这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大卫与米非波设的故事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祷告吧，我们来祷告说，主祝福我，让我像大卫一样，我可以施恩别人。主啊，我现在就像米非波设，恩待我，恩待我，医治我，提我的名呼召我，把我所失去的归还给我，医治我的伤痛，医治我的羞耻，让这一切都过去。我要住在耶路撒冷，我也要起来像大卫一样，我要施恩于人。阿们，愿神大大赐福给你。